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天清菩萨十地经论讲义第24页。上一次有简单的介绍了，这从第22页有六种版本它的对读，基本上呢这些经文呢若没有很大的出入呢，我就会讲天清菩萨造的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大正章26册经码1522的十地经论，先看这个。若其他版本有不同的地方，我会特别跟大家提醒跟介绍。上一次我们介绍到24页第一颂到第五颂的寄颂，寄颂是谢托月菩萨问这个金刚藏菩萨关于十地经论的含义是什么，那他制成的祈请。您再看到24页编号第三，在60卷的华严里面呢，他就非常的清楚写得出来。所以上一次呢是介绍到第一颂到第五颂，只是简单的白话翻译。那现在请看论约。好，请看论约，在大正章是127页西栏第11行，这个号码是若你找回大正章的经文呢，好，是在第26册的。论曰：何故默然住？欲令大众可仰，请说故。复增菩萨尊敬法故。何故谢托月菩萨出请？彼众上首故，余问则乱众调伏故。何故寄送请少自设多义故？诸赞叹者多以寄送故。好，可以看幻灯片。幻灯片里面呢，我有用颜色分出来。所谓的何故，就是一个问题。这天清菩萨呢，在这个寄送里面就会说，为什么讲经的时候金刚藏菩萨只是先讲一个名号，然后呢实地的名号，可是他就默然呢？金刚藏菩萨当然是仰仗佛的威神力加持，在实地法会上呢他是说法的菩萨，说法的菩萨有时候他必须要先默然住。默然住有两个意思，一者金刚藏菩萨入甚深的大乘光明三昧，他不用急着呢去推销佛法，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佛教徒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各有他的利弊。可是真正呢佛他默然住呢，或金刚藏菩萨默然住，第一个是自己进入甚深的大乘三昧，不受外面的八风而动摇，包含毁誉参半种种的毁谤。第二个默然住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众生等待他的内心里一心一意真的很想这个学习无上的佛法，就像上次讲的可仰。可仰就像我上次譬喻说，在沙漠里面你一心一意想要找水，你那样子一心一意真正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心来学习佛法，那样的动力呢才是很清净的纯正的，而且是长远的。所以佛跟大菩萨他讲经说法，他都会等待因缘成熟，因缘若不成熟的时候呢，他讲呢众生不一定会生欢喜心，同时他也会生烦恼心。所以这里讲默然住，在自力来讲金刚藏菩萨是入大乘光明三昧，在利他来讲希望大家有纯净的求法心，就像经文讲欲令大众呢真正可仰，真正以恭敬心来请法，恭敬心请法，那这样子的话佛跟菩萨或善知识呢他讲的法你才会完全接受，而不会去用我执说，诶，这个我接受那个我不接受，就不会用我执去解释。 复真菩萨尊敬法故，与会的大菩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佛都修十地法门，所以菩萨呢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因缘福德因缘成熟才会听得到无上的佛法。举一个例子，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说，过去呢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要求这个六字大明咒，他经过呢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我过去在无量劫要学六字大明咒的时候，经过恒河沙数劫参访过很多很多的佛菩萨，没有人知道有六字大明咒，所以他是参访过很多的善知识，直到呢莲花上如来的时候才告诉他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利益跟观想的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不要小看这六字大明咒六个种子字 Om Mani Padme Hum， 它是过去诸佛如来的大悲心的显现，可是没有缘的话你还是听不到的。所以莲花上如来就跟他说，那您又是跟谁学到的呢？他说，我是过去跟呢阿弥陀佛所学到的。所以任何一个法都要有真正的尊重法故，尊重心故，你越对他真的越尊重，你才知道百千万劫难遭遇。台湾的佛教徒很有福报，各种经书 CD VCD 都得得到，有些人很尊重法，这是很赞叹的，有些人不太恭敬法，那不太恭敬法很可惜的是自己错失了。另外这一段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意思没有写在经文上，就是说讲经说法要说法者清净，听法者清净，而且时机也要清净。这个也就是在金刚乘的教法里面会说，若是没有参加这个法会的莲友，你是不可以把这个法会的内容告诉别人的。那显教的佛教徒有时候听到密乘会讲，诶，这不是很奇怪的吗？法就是要利益众生吗？为什么金刚乘要这样规定呢？密法真诚以为密法，它有它的原因，必须要三个条件，透得聚德宝的上师为你灌顶口传跟解说。既然不在这个法会里面灌顶的人，他就是因缘不成熟的人。你第二个，既然没有在这个法会里面听说法的话，那你也不可以告诉他细节。第三个，他观想的方法并不写在这个整个法本上，它叫口传 Minga， Minga 就是口传，英文叫 Oral Instruction， 它是在上师的内心里，它告诉你。好，譬如说一般人我们念般若心经，可是你并不知道般若心经怎么观想啊，但是西藏里面呢清净的传承跟上师，他就会告诉你你念心经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观想。所以在藏传佛教的定义跟大乘佛法的教义它是有不同的。在大乘菩萨来讲呢，这必须说法者清净，听法者清净，还有时间地点也清净，佛菩萨他才会讲经说法。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他不是一开始初转法轮就讲妙法莲华经，佛一生讲经说法将近快40年，有些人说39年，他到要往生之前呢，才讲涅盘经的前一部是大乘妙法莲华经，可见妙法莲华经甚深甚深啊，对不对？他不会一开始呢对跟他的四个比丘或五个比丘就讲，他先讲什么？先讲阿含经，慢慢讲方等经典，当然讲大乘经典，在他们呢对佛有信心有恭敬心的时候，佛才现神通让他讲所谓净佛国土的经典。有时候佛讲经也不单单对这个地球的众生说，有时候呢大众晚上已经睡觉，佛入定的时候为他方的菩萨而讲经。所以佛一直要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他才会讲甚深的教法。所以这因缘成熟大部分关键来在哪里？不在佛，是在学生。学生必须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够的时候，他才会为他说更深更高的教法。同样的，你若去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佛也说般若甚深甚深，不可以对初机的人讲。对初机的人讲，他听到无证无修，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修，那这样就不要断灭见。中国人都很喜欢心经跟金刚经，那是中国人有大乘的根性。可是呢，真正呢能够具足的去修空观的人并不多。所以佛也在般若会上说，般若甚深甚深，要对九修菩萨有信心的菩萨，或是发广大菩提心的菩萨，这样子根性成熟了，不论在家出家，才为他讲解甚深般若波罗蜜经。甚至佛加持须菩提跟舍利佛讲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天上的天人也会怀疑，他说这个语言哦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在天上什么咒语我都听得懂，可是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这么深呢，我听不懂呢？佛就会告诉他，你慢慢来，般若波罗蜜是要经过无量劫无量劫学习的。所以当我们讲十地经论的时候，很多莲友也会有一个疑惑，我们连凡夫的烦恼都断不了，还没证出果须陀环，也没证阿罗汉，那听这十地有用吗？很多人就会有这种疑惑。错，一定有用，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而且可以说在座所有的莲友会这么欢喜的，我们来研究这部经论啊。佛教界有很多善知识在家出家都弘扬很多经论，我都很随喜很赞叹，这表示正法很复兴。可是呢，我要讲任何一部经论的时候，我都会做市场调查的。为什么？我讲人家没有讲过的经论，免得跟人家抢饭碗嘛，对不对？而且佛教里面有三藏十二部，有这么多150册的大藏经，这么多经论都没有人弘扬啊，没有人弘扬的话，最后他法就会灭的。当然要弘扬人家没有弘扬过的佛法，当然也会有很多挑战，包含说法者要清净，听法者也要清净，佛菩萨也会加持。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听法之前，大家都要恭敬心的求华严会上的佛菩萨加持。所以对于甚深的教法，应该要有坚固的信愿心，不要认为说我现在修不到我就不听。就好像有很多人喜欢跟我抬杠，尤其是西方人，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受了一些知识教育就说，哎呀法师你都没证无生法忍，你不是佛你怎么能讲经。我反问他，假如不是佛就不能讲经，那净虚空骗法界连菩萨也要闭嘴咯，照你的逻辑这样推理的话。第二个我问他，什么是善知识？善知识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善知识，依菩提道次第广论，或依冈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善知识有好多种啊。华严经讲善知识有十类，有无量无边。当然最好的是你遇到佛为你说法，那是你要百千万劫啊难遭遇。你没有佛菩萨佛为你说法，你起码遇到登地的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或弥勒大菩萨为你说法。问题是你碰得到他们吗？你要问自己，你的福德资粮够吗？假如你没有办法遇到菩萨为你说法，起码你要遇到见到位初地欢喜地的菩萨为你说法。那初地欢喜地的菩萨可以见100个世界的佛，对不对？100个世界的佛为他说法跟加持，当然他说法的功德力是很大。你遇不到佛菩萨，你总可以遇到阿罗汉为你说法吧。可是阿罗汉为你说的是南传的教法，不一定为你说大乘的教法。同样的，大家也知道普门品里讲观世音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32应身，每个佛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在不同的六道，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他都会化现在家出家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继续转法轮。要听实地法门，不是说今生你一听就能懂，你现在不栽培善根，你到下一辈子还是没有听实地因的缘。所以每一尊佛都是在多生多劫栽培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在哪一尊佛被受记或哪一尊成佛，那是要靠你自己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金刚经才说，听到大乘的经论都是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于无量诸佛得众善根。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学佛要有长远的恒心跟大悲愿力。假如你的眼光只是看今生看今年， 那当然学佛很容易会受很多环境而退转的。好，尤其你越精进的时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内有烦恼，外有障缘，不用功则已，一用功一定会很多障碍。为什么？你自己的冤亲债主，你的业力以及末法时代障碍的幽冥界的众生很多，他就是不希望你出轮回的，他就是希望你生生世世在轮回当中有更多的执着跟留恋。所以各位也知道这个故事，佛在世的时候，魔王要破坏佛，佛他呢笑说，我的法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你是没办法破坏正法的。魔怎么对佛说？魔说，正法的时候魔你很强，你的弟子功德力很大，末法时代的时候，我现很多很多的出家相，穿你的衣，吃你的饭，可是如来不行你的道。这时候佛就掉眼泪了，佛说，那我就没办法，这是众生的业报。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佛魔讲这段话的话，末法时代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都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的。你要判断的标准是他有没有正知正见，而不是呢他有没有神通，他有没有感应，他有没有正果。他真正有的话，他是不会说的。所以在末法时代，你要能够分辨真正的善知识，只有一个方法，不论在家出家，你自己要很认真的学习经论，你才会有判断的标准。这样子的话，你对于佛讲的法才会有信愿心。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说要听纯正的佛法，都要在无量劫累积很多福德资粮。第二个，不要认为说你现在听了明天就要懂，后天就正果，那这样的话你还是求好心切，求好心切也是你自己的障碍。你应该要有长远的愿心。第三个，我敬未来际，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学，在这尊佛学不完，我到下一尊佛学。所以你看大乘的经论，都是很多大菩萨都会站起来说，善哉世尊，我在过去佛听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现在又遇到您这尊佛，就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请问世尊，我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带自己跟众生而问。所以可见呢，学一部经论不是只有今生而已，眼光应该放远一点，要有长远的所谓的敬法心。复次，菩萨尊敬法故，这个尊敬法故来自于你有真正的长远的大悲愿心，不疲不厌的学习。为什么要学习？为自己学习，为众生学习，也为让正法久住在这个世间而学习。假如佛弟子不很认真的在戒定慧或文思修上努力，却把生命浪在社交的所谓的活动，或在做一些人天的有漏善法，那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世间的宗教可以解决这些的。接下来请看第二个，何故？何故谢托月菩萨要站来请呢？他是上首菩萨，比大会当中的上首菩萨。其他的人问呢，常常会乱了众生的这个调伏的心性，可是谢托月菩萨他生生世世也修十地菩萨，所以上首菩萨就是意思说，在这一群眷属里面呢，他是修持功德智慧悲心愿力呢，都是做人家的榜样的。比方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有两位上首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也有两位很了不起的上首菩萨，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跟大横普贤王菩萨。同样的，在东方药师净土也有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那在智者大师所写的普贤菩萨的发愿文里面说，他发了十大愿，有一愿就是说，愿我生生世世在任何的法会里面都做上首菩萨，引导大家亲近善知识而问甚深的教法。所以这个不是骄傲，这是他的愿心。上首菩萨是要当当机众跟影响众。还有一个要补充的是，上首菩萨很有耐性，他不会说，哎呀，这个法会我听过了，那我就起来顶礼三拜他就走，不会，他会一而再再而再不断的 复习，听过的东西复习，没有听过的呢，他呢应该更谦卑的去学习。我在讲习里常常说过，玄奘大师到西天拜他的老师戒贤论师，他要学瑜伽师地论，第一遍听完的时候他就走了，戒贤论师就跟他说，玄奘，你根性很利啊，可是你还没有真正懂全部的瑜伽师地论，有耐性留下来听三遍再走吧。就他的老师真的很有耐心的，就为他讲了三遍，也为那烂陀寺全部的僧众讲三遍。玄奘大师听了第一遍，当然他悟性很高，第二遍呢，他呢体悟更深，听到第三遍的呢，所有瑜伽师地论他都通达，也就开悟了。所以同样的，这很有趣的师徒的故事，当时他对他师父这样，将来就有果报。果报是什么呢？他回国的时候，他为窥基大师全部讲的时候，窥基大师听完一遍也站起来说，师父我要走。我说你这小子跟我当初一模一样。他就讲他自己的例子，鼓励他，你还是最少要听三遍。从这个例子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跟大家相互勉励，佛法甚深甚深，这样的高僧大德都要听三遍，我觉得有很多人讲经连一遍都没有耐心听完，那你何况要讲佛道无上誓愿成呢？你说你理想很想成佛，可是你现实所做的跟真正成佛啊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当然这个不是去责备别人，而是要问你，你真的想成佛吗？人家不想出轮回，你问你自己真的很想出轮回吗？人家不想利益众生，那我自己想不想利益众生呢？所以没有长远的心，没有上首菩萨做示现的话，与会大众他的心是很容易乱的，所以叫做乱众，而且他的心是很不容易调伏的，所以他必须要有上首菩萨来示现，告诉你说佛或是金刚藏菩萨所讲的实地是真实的，真实的，因为我过去世也在其他的佛听过这个法门，未来的佛也会讲实地的法门。在西藏，实地法门必须是要对修四部、行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至少要修前面的四部瑜伽、四部跟行部这两部修满，而且修满四加行的弟子，他才会讲实地。那当然，汉地礼仪很多人就不一定有这样的要求，那就有学习总比没有学习好。好，请看下面，何故寄送请？寄送请有少字设多义，就是说为什么祈请的时候这个谢托月菩萨用寄送先唱呢？字少能够包含设多义，这个叫做一包含着多，请你在旁边写一包含着多。怎么样说一包含着多呢？每一个字虽然很少，但是它重点都包含到了。第二个，寄送还有的意思是寄送以便于你背诵用。第三个，寄送便于你用唱歌的方式为别人介绍。最有名西藏的灭勒日巴就是用寄送唱歌的方式度众生。第四个，寄送还有一个意思，佛讲经的时候它是有先听来的，也有在法会当中有后来的，那后来的人没有听到佛在前面讲长行文，后面他就会用寄诵把它重诵一遍，所以意思让后面的人能够听得到。所以像我们读普门品或是呢普贤行愿品，都有长行文，都有寄诵，所以寄诵有这四个意思，代表一包含着多。那一包含着多，这是华严经的十玄门。怎么样一包含着多呢？举一个例子，大家会容易比较能体会。你现在看到的电视不是只有一个荧幕吗？你一电台，台湾就有100多台嘛，对不对？假如你还要加上外国的台电视台，那外国的频道你也可以看得到。哎，很有趣的是，现代科技呢进步，它可以解释更多。我们常常认为多可以包含一没有问题，大可以包小，可是你会觉得小怎么可能包含大呢？一怎么可能包含多呢？在华严经十玄门里面，重重无尽的话，少字一个字可以包含无量无边的意思。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任何一个寄诵都包含华严海会无量亿的功德。好，所以现在的科技电视 一个电视荧幕就包含很多很多很多的频道，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节目，就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好，再看下面，此五记说何意呢？显示说者跟听者都没有过失，若有过失则不应说。显示说者他不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听者也不是求了啊，为了巴结师父或巴结善知识，所以听者跟说者都没有过失。没有过失，正面来讲他反而有清净要利益众生成佛的动机，所以他应该宣说。若有过失者就不应该宣说。就像我刚才的例子的，很多人会说啊，你不是佛你怎么有资格讲经？不是佛，但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讲经啊。第一，有清净的传承加持；第二个，有好的善知识教；第三，所讲的当中有经论引证做根据，而不是自己解释；第四，自己能够身口意如理的照经典去修持，他蒙佛力加持一定也能够宣说正法。所以凡夫的讲法，要么零就是要一百，假如只有佛能说，那三千大千世界连菩萨都不能讲经说法了。那这样逻辑听起来很对，其实这个是断见。当然讲法必须要有恭敬心，求佛力加持，这样子说法者清净，听法者清净，得到的法才是清净的，清净的法才能够无有穷尽的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利益不同的众生。再接下来请看经文，事中显示说者尽觉无过故，复显听者同法决定故，有乐闻故。到这里是一段，说者的人他是从自信清净的觉性显现，而且蒙佛力加持，而所以没有过失。同样的，听法者同法决定故，请画起来，听到了这个法应该要决定共同的愿心，所以有乐闻故，他会有很不疲不厌好要的心来学习甚深的佛法。同法决定故，同法广义的说包含无量的法，在这边若是经文讲同法狭义的话，是指同法就是与会大众专修十地菩萨的法门。决定故就是呢，与会大众听的人呢都非常的欢喜，说我发愿生生世世要学十地经论，我发愿要生生世世弘扬十地教法，我也发愿生生世世的众生，一切众生早日听到这个十地的殊胜教法，而决定保证一起成佛。所以要有决定的愿心啊，愿力。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单单自己学，你会像大乘十法行讲，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乃至于流通正法。所以目前呢，我看到台湾十地经论真正校对的整理的比较好，是第一个方广出版社，第二个还有释迦印经会，这两个地方做得很好。但是这也都是古汉文，真正能够对十地呢以现代的生活或白话注解来做的人呢非常非常的少，这需要很多佛弟子一起发心。再看下面经文，复是愚者尽心故，复次他有想与会的大众都有一个清净的心来学习纯正的教法，又显示此会的大众皆堪闻法故。请把皆堪闻法故画起来，是说在十地经论的时候，十地法会的时候，与会大众通通都是因缘成熟，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如来会放光接引，凡是跟这个法门有缘的人，他会到这个法会来听经，所以他们都堪受闻这个教法。这个请画起来也非常的重要。重要是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里面，你对做某一个法门你从来没有学的话，将来你是没有听经的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尊胜陀罗尼经，在座很多人，有些人知道什么是尊胜陀罗尼咒，你也知道什么叫尊胜佛母，有些人就知道啊，猛查查这是什么，从来没听过。 换句话说，你对一个法门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话，将来啊，就算贤劫千佛讲这个呢，你也不会有因缘听。那大家在座的人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地藏菩萨都很有缘，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到场都喜欢送地藏经、送普门品。你送普门品很好，可是只送普门品我觉得还不太够，应该发心念整部的妙法莲华经。那你念普门品也不错啦，对不对？那在下面一尊佛弥勒菩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弥勒菩萨会用神通力放光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包含会照到东方药师净土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所有无量的世界曾经受持读诵书写印经流通讲学习抄经的，只要你跟法华经有缘的众生，你通通都会用弥勒菩萨的功德力接引到你妙法莲华经上的法会，你就会看到，亲自看到妙法莲华经里面的多宝如来现前，你会看到妙法莲华经跟是那时候弥勒菩萨两个人二佛并坐。那你现在若不学习妙法莲华经，请问你将来会有这个缘吗？所以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说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佛说的啊。当然有些善知识他根据不同的根性、不同在家人或是不同的因缘，是提倡特别修持某些法门，我也很赞叹，但是犯不了呢你弘扬你的法门去批评所有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不太适合的。同样的十地经也是这样，假如各位去读过华严经80华严、40华严或60华严，普贤王菩萨亲自说过，若有众生在过去世发过广大的菩提心，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跟华严经有缘，他今天啊才会遇到华严法会的。很多的众生他不见得呢堪能闻法故，所以虽然华严、法华、般若或大乘的经论是广大无边，对你来讲你可能呢听到了不一定立刻有体会，但是不要气馁，应该鼓励大家，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不然我们在蒙山师师里面为什么会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因心造，一句华严经的偈颂就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出地狱恶鬼畜生啊。各位是还没有真的亲自见识到经中之王的功德力啊。在华严经里面呢写感应录里面说，假如真正呢身口意修持华严经的人啊，你在洗手的时候你滴下来的水，那个水又滴到蚂蚁，那个蚂蚁将来呢都会有往生净土的。那问题是你要心中要有真正清净的功德力，这是在华严经感应录亲自写的啊。所以对于甚深的教法虽然很长远，但是要有决定的长远道心，第二个要有大悲愿心，不要因为去学了南传或碰到其他的教派，然后呢人家呢批评你几句，你就动摇了你对大乘佛法的信愿心。假如你会动摇，那师父要提醒你，表示你对大乘的信心啊不够坚定，那当然你不能够堪作闻大乘佛法的这个根性。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或在阿提峡的所谓的菩提灯论里面都说，乃至于佛在优婆塞戒经里面也都说，众生都有上中下根性的。上根性的人是一听到华严经他就发广大的菩提心，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第二个中根性的人是听到华严经他觉得很好，起码我自己发愿生生世世受持。下根性的人听到是觉得啊，某些马后反正我不念，我叫别人念嘛，那就是都是下根性的人。有些人呢听到了还会生一点点欢喜心，那起码他是从下根的。可是要从下根修到中根，中根修到上根，也是要多生多劫修的。好，所以希望大家自己要勉励自己，生生世世遇到各种殊胜的教法。好，像我自己就对佛发愿，愿我呢在无量的菩萨道里面精通三世诸佛一切的教法我都学，那你当然自己要很用功咯。 对不对？不单是学南传，你要学大乘，还要学金刚乘，还要学无量无边的诸佛的教法，这样子你才会堪作为天上人间的这个所谓的住持正法的所谓天人师嘛。每一尊佛出世的时候，他也会依自己过去所学的法门而宣说不同的教法，也会看当时他所度的众生应该讲什么法。有些佛也很有耐心，悲心愿力，越是众生不接受，我以我的大悲愿力来教他。举一个例子好了，小学生要学数学加减乘除，到了国中生呢，到了这国中的时候呢，他就会学更复杂的 x 加 y 等于 z 啊。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你会写简单的微积分啦，到大学你就要学很深的微积分啦。到了研究所的时候，那你学的微积分就更深嘛。你看，同样是一个数学的科目，你对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你讲的都不是内容不同嘛。你可不可能一开始对别人就吐，哦，我告诉你叫高等微积分，我跟你讲，他未尝是无法消化的。所以同样的，佛出世讲经说法，他也是要看众生的根性。所以不要常常去怪佛菩萨为什么不灵，对佛菩萨觉得没有加持，你要问你自己的根性到达了那个条件了吗？你累积了那样的福德经缘，皆堪受闻甚深的教法了吗？就好像我也常常比喻101层的大楼，你不要认为说为什么我都遇不到善知识，因为你没有往上爬嘛。假如你永远才在第一层跟第二层，你看到第一层跟第二层的眼光跟见识就是这样嘛。你若自己发愿，我勇猛精进，忏悔业障，积聚福德资粮，不断的学习教法，求生净佛国土，你往上爬的时候，你爬到第十层到第二十层，你就会看到第二十层的不同的视野嘛。你就会遇到二十层很有福德善根资粮的善知识嘛。所以真正学习佛法越深的人，会感觉外境都是虚妄的，真正改变的应该是在你的内心。好，再下来看，皆堪闻法故，这是很不容易的。常常我举一例说，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要找到呢像马尔巴的上师，那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被人家磨练密勒日巴的根性。有空应该回去看一看密勒日巴传。下面讲，既言叠供相沾住故，云何探说者。上次讲的这种叠供就是呢左右的啊，左顾右盼的，大家相互看说，诶，为什么不说呢？接下来看寄言，请看第一首寄颂，上次有简单的翻译过，现在看论约。第一首寄颂，何故净觉人念至功德具，说诸上妙地有力不解释。请看127行西栏127页西栏第23行，他说论约，这个天经菩萨说，何故为赞叹净觉呢？净觉是他说法的因，觉是名觉观，觉观请画起来。我们学佛，不管你学任何的法门，你第一个在人事物当中，你常常要有觉性，要有观照力，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念头现在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你诵多少的经，不管你学多少的佛法，不管你修了多少的外在的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的种种功德，你要问，我能不能看到我自己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你常常有觉观，有觉性，能够看到自己的念头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口言行，就是身口意的言行举止，会比别人更谨慎。你会知道说，一切法不离开因果，动善因对未来绝对会有善果，所以你做好事也不用去炫耀，为什么？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很多人做好事还需要炫耀，为什么？老实说，你还是不相信因果的，你相信别人表面给你的鼓励跟赞叹而已。第二个，觉观对于自己的负面的念头也要有勇气去接受。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大家都有贪嗔痴烦恼，所以谁也不用谁去嘲笑谁。但是有一个不同的， 假如你常常有觉性跟观照力的话呢，你对你的个性、习气跟不好的见解，你会有勇气去接受它。你有勇气去接受它，你才会呢有改变自己的新的机会，才会有超越自己的良的好的机会，才可能会说往烦恼无尽誓愿断的这个觉观的路上去努力。所以有清净的因才会宣说教法，若没有清净的因，他是不会宣说的。所以你会看到大乘的经论都要佛弟子祈请，佛跟菩萨他会讲经说法，所以请法是很庄严的，请法也是很恭敬的，请法也是要很慎重的。有很多莲友常常都会跟我说，啊，师父你要发心讲这个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我回他一句，现在教你的东西你都没学法，你那么贪心做什么？就算我发了心应你的意，对不对？我生病的时候我都能够念佛菩萨来，你会抱着病来听经吗？很多人莲友就不敢讲话了，对不对？你请法是很好，但你要有长远心啊。所以说法者要清净，听法者要清净。下面请看，探净觉有两种，为什么要赞叹这个清净心当中升起的觉性呢？净觉就清净心当中常常升起觉性的话，你走到哪里生生世世都会跟佛有缘，跟三宝有缘。